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两天就是讲到约翰福音里面几个主题，主题呢是讲到什么？认识教会的主，这是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情呢，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因为信他就可以得生命。这是我们在读每一段经文的时候都可以来注意。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到主作我牧者，我们来看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0章1节到18节。翻到那个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1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们就先读到这边。先讲一个故事。我在1992年在美国读书最后一年，就跟一些同学去到一个犹太人的神学院去学现代希伯来文。因为我们学的希伯来文呢是圣经希伯来文，但是圣经希伯来文呢不可以用在现代啊，去点菜啊、叫计程车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们去学现代希伯来文，班上的人呢有十几个，就是分成两群，一群呢就是原本这个学校里面这些的学生啊，多半都是啊，其实都是犹太人呢，他们不是正式的学生，但是晚上来学习现代希伯来文。他们其实在街上啊，就跟一些人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的希伯来文，只是对于文法这些的不太熟悉，那么就来学习，能够学习一个正式的一个希伯来文的讲法。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大概有五六个啊，就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学这个希伯来文。我们是有希伯来文的文法的根底，学习到圣经希伯来文，但是在街上要用的这个语言啊就不会的啊，所以我们就到那个班上跟这些人一起来学习啊。那些犹太人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所以我们就打成一片，真的很感谢上帝。 那个老师呢，他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20岁以前他是住在以色列的，20岁以后他就到美国来进修，拿他的博士学位，也在这个神学里面教这个圣经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对我们这些从神学院去的人呢也很有兴趣，常就问我们，你们学什么啊，你们怎么讲啊，他对我的论文也很有兴趣啊。不过你知道这些犹太人跟他谈什么事情都 OK， 但是有两件事情不可以碰。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加巴勒斯坦人了，立刻情绪就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他对我的论文有兴趣呢，但是一讲到我的论文是写跟耶稣有关的，我们两个就杠起来了。不过这个并不影响到我们之间的那个感情，还是上课呢还是蛮好的。那有一次他就问说，嘿 Paul，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Paul， 他说你可不可以哦介绍一点中国的诗歌，中国调的诗歌。我说那好啊，我就愿意唱一首那个中国调的诗歌。你看我要唱的话唱什么呢？我就想到诗篇二十三篇，所以我就印了一首诗篇二十三篇的中国调子的诗歌。然后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印给他们，上面有中文的歌词，有英文的歌词，也有那个曲调，所以他们很能够配合一起来唱诗篇二十三篇。我就唱了那个调子，你们应该有些人很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唱过，有些人点头啊。那中国调的诗歌所以唱起来很有意思的，而且我就站着唱。那刚刚我们领会的同工说就是能够很享受唱诗歌敬拜上帝，我想我们上帝也都是很喜欢。上帝赐给我们音乐，赐给我们诗歌，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诗歌里面来亲近他，很宝贝很宝贝。所以我就唱那个诗篇二十三篇，那这些老师这些同学呢就一起听啊，他们就很感动。诗篇二十三篇就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如果问你说诗篇里面你最喜欢哪一篇，很多人立刻就回答诗篇二十三篇。为什么喜欢这一篇？因为我们就觉得说主就是那个牧者，我就是那个羊，我就在主的引导当中，就从中间学会好多好宝贝。那我们看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大家再来念一遍好吗？虽然我们昨天已经念过，那个有同工带领我们读过这诗篇二十三篇，但是还是值得了，你用背的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领我我。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面最后一节呢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中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住在耶和华的家中，所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我们是来亲近他，我们来敬拜他，但是住在耶和华的家中呢，就像这一首诗歌，它是一首回家的路，是回到主的家里边，那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诗歌。那这个是很多人很喜欢。那这篇诗篇呢就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是我们等一下来讲到，在古代近东很多的地方呢，他们都称呼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或者他们的君王就是他们的牧者。但是只有诗篇二十三篇是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He's my personal God， 这是跟其他的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他不只是说是这个国家的牧者，是以色列百姓的牧者，他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他更是我个人的牧者，因为我个人跟他之间就有一个私人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那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个主题，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就讲说他是牧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来舍命的。那这个牧人呢，在英文里面就是 pastor， 就是一个牧者，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里面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讲那个牧者。所以这个牧者做什么呢？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可以讲到好多好多的，但至少呢它就包含四个方面。他是我的引导，他是我的供应，他是我的守护，还有呢他是我的陪伴。那我特别加上这个第四点啊，他陪伴我，这是做牧者一个最宝贝的事情。牧者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感觉到安全，我们就有了供应，我们就有了引导，就有这一切，那是最宝贝最宝贝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就用这个牧者来称呼上帝跟称呼他们的君王。其实在以色列以外的这些国家也有好多地方呢都称呼他们的所敬拜的神明就是他们的牧者，好像说比摩西大概要早300年的汉谟拉比，在他的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呢，他们讲说他就是一个牧者。所以在以色列人跟其他这些古代经众都是用了他们所最熟悉的，他们那边很多人牧养羊群，所以就看到说我在那边牧养羊群，而我们所敬拜的神明呢就是我们的牧者。对以色列人来讲，像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大卫从小就是一个牧羊人，他们讲说我在那边牧养羊群，那么谁来牧养我呢？那就是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大卫引导羊群，他供应羊群的需要，他保护羊群，他常常与羊群在一起，那么上帝也感动他，写下诗篇二十三篇讲大卫认识上帝呢，上帝也是引导他供应他保护他而且与他同在。这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啊，主就与我同在，那里面很宝贝很宝贝。在旧约里面也有不少的人是牧羊人出身的，你马上会想到哪些人呢？亚伯拉罕是牧羊人，以撒是牧羊人，雅各也是牧羊人，还有呢摩西是牧羊人，大卫也是牧羊人，其实更早更早的话还有那个亚伯第一个殉道者，他也是牧羊人的。而圣经里面第一次在那边称呼说上帝他是一生牧养我的是谁呢？就是雅各。亚瑟在创世纪48章那边讲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就是耶和华神，因为雅各自己他就是一个牧羊人。新约里面耶稣也很喜欢用牧羊人来称呼他自己，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0章那段经文呢，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那里面好多的句子哦，我们读过一次以后就会一直记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羊人认识他的羊，牧羊人按名字来叫他的羊，羊不跟随生人，羊只跟随他的牧者。耶稣讲说除了这个羊圈以外，我另外还有一些羊是在羊圈以外的，我要把他们带来，要合成一个群，一个羊群。那这些都是耶稣讲的里面我们最熟悉的。耶稣托付彼得就是做一个牧羊人，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彼得就称呼耶稣是我们群羊的大牧者。而保罗在他离开以弗所教会这些长老的时候就勉励他们，你们是做群羊的牧者，就要好好的来照管他们，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2000年以来教会里面大家最喜欢的最尊敬的称呼呢，就是称呼我们教会的领导者就是牧师。这个牧师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外面，大家只要一听到就想要说他是教会的领导者，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好多人当你一想到说我在过去年日里面我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面，我在一个很好的牧师的带领之下，内心里面就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基督教会里面使用牧师这个称呼就是从约翰福音第10章里边来的。那在我们这边教会啊，那跟我在台北的教会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用长老来代替这个牧师的称呼。所以长老呢也就是教会的牧师，你在教会里面称呼他是长老，因为他灵性长进，因为他侍奉老练， 但是我们用圣经的长老啊，他就是我们的牧者，用上帝的话来牧养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用上帝的话来保护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充实我们属灵的生命。每一个教会盼望他们的牧者就用耶稣所讲到的这个牧羊人来衡量他，而每一个牧师自己呢，也是用这一点来自我期许。我在今年里面也有几次机会呢，帮我以前的学生来案例做牧师。11月的第一个礼拜就是在台湾的中立为一个学生案例做牧师。我说什么是牧师？牧师呢，就是至少几方面，有上帝的呼召，有真理的装备，有圣灵的恩赐，还有呢，就是有上帝给他爱护弟兄姐妹这个心。所以呼召、装备、恩赐还有爱心，使弟兄姐妹就认识说他真是我们的牧者。所以经过几年的侍奉，教会就决定说我们要安立他做我们的牧者，用他请他来做我们中间的一个属灵的领导者。那这是实至名归，是非常非常宝贝。那牧师就是做牧者咯，那他做什么工作呢？这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经文里面牧人的工作。以前呢，我对这个羊哦不大熟悉啊，总觉得说做牧羊人的工作应该是很浪漫，因为你就看到说以前我们读那个诗歌哦，好像在什么祁连山下啊，风吹草低见牛羊，或者说我们看到那个纽西兰呢那边的这些图片里面啊，绿草如茵，山上呢点点的这些白白的点呢、啊，都是这些羊群，好浪漫啊。但是我有学生就跟我讲说，赖老师，我家里面从小就是牧羊的，他说在包头，其实这些羊呢都不大好，羊很笨，羊很坏。那这是我们读圣经里面、啊、没有讲到，其实有些地方有提到，那我们等一下再说到。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在包头那边的，家里面就是养羊的，他就跟我讲说，赖老师，下一次你来包头，我杀一只羊给你吃。那我要带我妻子去啊才可以的，因为我妻子她不吃羊。那个学生就讲说，赖老师，那这位赖师母呢，她没有吃过我们家的羊哦，真的吃过我们家那个羊的话真的好吃的，那就可以了。牧羊人的工作呢，其实真正讲哦，第一，工作很艰辛；第二，他的生活很孤寂；第三，环境很危险；第四，他跟这些羊群关系很亲密。他的工作很艰辛，这是要讲到我们大家工作呢，一个礼拜至少休息一天或者休息两天，可是牧羊人呢是没有休息的，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天天都要工作，而且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工作，因为这些羊呢，它24小时都需要有牧羊人的陪伴跟照顾。牧羊人的工作，在那个牧养羊群的时候，你去看到这些羊呢，看起来很温驯，其实很顽固。这些羊呢，头上有两个角，可是不能够抵挡仇敌的。这些羊呢，走迷了路，它不会自己跑回来的，要这个牧羊人把它给找回来。所以我们就读到耶稣讲的故事哦，有100只羊，99只在羊圈里面，那么另外一只不见了，它不会跑回来，要这个牧羊人跑出去，到处去找，看这个羊呢是不是掉在这个悬崖底下了，掉在山沟里了，就把它给找回来。如果它跌断了腿啊等等的，还要把它扛在肩膀上给背回来的。这个是羊群，所以羊群呢常常就是这样。牧羊人对住这些羊群还有注意到，就是这羊群他们在那边吃这些草的时候，羊群呢他只知道说把他眼睛看到了周围啊，大概几尺范围的那个草就吃掉，他不会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找。但是他们吃草的话呢，先是把绿色的部分吃掉，绿色部分吃掉以后就吃白色的部分，白色部分吃掉以后就吃根的部分。所以牧羊人就要很仔细在那边观察，这个羊吃草吃的差不多了，就把他们带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水草的地方去。所以牧羊人呢，他的工作常常就是要换那个环境，他常常不在家里的，因为常常就要把这个羊群呢带到另外一个有水草的地方。而他带着羊群出去的时候呢， 只有牧羊人自己一个人陪这些羊群。白天这些羊群去放牧去吃草，晚上就休息，那谁来陪伴这个牧羊人呢？只有牧羊人自己一个人。所以晚上的时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就在那边就休息了，没有别人可以跟他说话。所以这个牧羊人工作很孤单的。以前我有个学生做宣教士，他就小时候说跟这些宣教区里的人呢，他都不能够讲普通话，很孤单。你就想说你刚来美国的时候见了什么事情都要讲英文的。我就记得我自己呢，30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国，上了飞机第一次做稀饭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英文就讲出来了。我说哇，真的不得了哎！我竟然会用英文谢饭祷告，因为就换了环境了嘛，你不讲英文就没有饭吃。那么我那个学生呢，他到南非的开普敦，到那边做宣教士，周围没有一个人讲普通话，所以他什么时候讲普通话呢？只有说蚊子来咬了他的时候，打蚊子的时候呢，用普通话骂这个蚊子。所以终于几年以后呢，我们学校派了一个福音队到那个南非开普敦那边去跟他在一起。所以连续几天从早到晚他一直在那边讲，因为已经几年没有讲普通话了，终于这样抓住这几天要拼命的讲普通话。那你想说牧羊人呢，可能像摩西连续40年做牧羊人都没有机会讲人的话，都要讲羊的话。讲羊的话讲什么呢？讲咩咩咩咩咩咩这样的讲话，很孤单。再有环境很危险，牧羊人的工作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的多。第一个，地形上面很危险，特别在以色列那个地方都是山或者那个悬崖等等的，所以当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读诗篇23篇里面讲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其实有遭害的。因为走那个山谷，那个死荫的幽谷呢，就是说那个山谷那个路很窄很窄，就是我们讲说羊肠小径，很窄很窄，只能够让一只羊这样通过。那个旁边的那个山呢都高得顶天，在这山谷里边就是一片黑暗。可是在走的时候，那个羊就是有牧羊人走在前面，如果说转个角，可能就会有毒蛇，就会有其他野兽就扑过来要吞噬这些羊，所以羊很容易受惊吓，很害怕。可是呢，那边讲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行过死荫的幽谷就不是进入到死荫的幽谷里面，会经过，可是呢会出来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牧人在前面在那边带领。那这边讲到说，除了地形的危险以外，还有野兽的危险呢。你就记得大卫他见到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看他说，我把我的盔甲给你带，大卫说不用，我穿你的盔甲呢太大了，不合我的那个身材，用起来不习惯。那大卫怎么样呢？他说，我从前做牧羊人的时候，就有狮子来，就有熊来要吞着这些羊，把这些羊就抓走，我就把这个狮子给打走，我就把这个熊那边就赶走，把这个羊从狮子啊从那个熊那个嘴里面把它给救回来了。我说哇，不得了，原来在圣经里面大卫那个时候还真的有狮子有熊的。所以你牧羊的话呢，你看你碰到狮子或者羊啊，碰到这个狼的时候或者碰到那个熊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耶稣就讲到说，雇工跟这个牧羊人差别在这个地方，雇工如果碰到有危险的时候他就自己跑掉了，而牧羊人的话他就拼死来保护这个羊群，把他给救回来。所以牧者呢其实是面对这些的危险，再有盗贼的危险。盗贼就是要来偷窃，盗贼就要把这些羊就给带走，做他们自己所用到。所以牧羊人其实是面对很危险的环境的。但是牧羊人呢，因为常年就陪伴在羊的中间，跟这些羊关系啊就很密切很亲密。我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就想到说，真正的牧羊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牧羊人在前面走引导这个羊群， 但 羊群中间呢，有一些已经是很老了，跟那个牧羊人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跟牧羊人关系很亲密很亲密。所以牧羊人呢，他伸出他的杖，那个杖呢就是前面有一个弯的，他就勾在这个羊群那个老羊的那个脚上面，就好像人牵着那个自己的亲爱的人啊，往前面来走，就牵着这个羊就往前面，关系很亲密很好哦。其实牧羊的装备很简单呢，面对这个羊所遇到的危险的话呢，他只有两个，在诗篇23篇里面讲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个杖呢可能是一个短的一个木头的棍子，那个竿的话就是比较长的，前面有一个弯过来的那个，他就用这个简单的就把这些仇敌啊把他给打走。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牧羊人的工作。那好牧人的特质是什么呢？讲到好牧人，好牧人呢在耶稣所讲到的里面就提到了好几个方面。好牧人第一个是从门出入的，他不是招摇撞骗进到我们当中，他是正大光明进到我们当中，我们都认识他。第二个，好牧人认识每一只羊，按名字来呼叫这个羊。第三，好牧人在前面领路，不是在后面来催赶的。第四，好牧人有效地带领羊群，羊也乐意地跟随他。那边当然就特别讲到，因为这个牧者呢，他有声音发出来，羊就认识这个声音，羊认得他，就不会跟着生的人来走。好牧人再有呢，他就是羊圈的门，这等一下我就说明，让这个羊就有一个安全感，同在的安全感。第六，好牧人与羊彼此相属，耶稣又用他与父彼此相属，父认识他，他也认识父，用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来讲到牧者跟羊群之间的关系。好牧人甘愿为羊舍命，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宝贝的。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我们立刻就接下面一句，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讲中间的几点跟大家说明。好牧人认识每一只羊，我们把那个羊这样一看过去的话，几十只羊几百只羊啊，好通通都一样。可是牧羊人呢不是，他天天与这些羊在一起，每一只羊他看到都不一样，都是有他的个性，每一只羊都是有名字的，而且他按名字叫这些羊。所以有人就讲到说，这些牧羊人的生活，白天呢他们让这些羊群在外面啊，在那边吃草，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弄出一个简便的羊圈，然后呢有一个缺口的地方，这些羊就排队啊，就进到这个羊圈里面去。可是排队进去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呢就每一只在那边检查，每一只叫他的名字，看这个羊是不是完好的，看这个羊有没有跌断了腿，有没有伤到眼睛，有没有鼻子上面啊被这个小虫咬了，他就要拿这个油啊等等的就在那边涂上去。如果是受伤的呢，他就要把它给缠过来。就像在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34章，就讲到好牧人跟坏牧人。坏牧人呢，他没有去牧养这些羊群，没有照顾羊，没有引导他，没有供应他，没有去好好的保护他。他看到羊呢，只看到羊是叫做羊排，这是那个坏的牧人。好的牧人的话呢，就是为羊来舍命，天天照顾他，天天引导他，天天保护他。有羊受伤，有羊被虫子咬，有羊碰到什么样的难处，这个牧者就特别来保护他。那这是这个牧者呢，他认识每一只羊，而且每一只羊他都特别叫他的名字。这个也用在教会里边了，教会里边的牧者呢都会觉得说有责任要认识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每一个人觉得说，你认识我，你知道我的名字，你按我的名字来叫我，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尊重，所以我们就努力的来认识每一个弟兄姐妹。我在香港几年，那前面两年呢只固定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大概是500个人，分成两堂崇拜。教会的负责人呢也是长老， 他就觉得说他有责任要认识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他在那边看呢，如果每一个礼拜看到有这个脸孔哦，有一点熟可是又叫不出名字，他就会主动去问，哎，请问你贵姓大名。那这些弟兄姐妹也很高兴哦，我们的长老他来问我的名字哦，所以很高兴告诉他。可是也有碰到钉子的时候，有一次呢碰到一个姐妹，请问你贵姓大名，那个姐妹就很生气，我不告诉你，因为这是你已经第三次问我了，你们要原谅我。那个我如果这几天问你的名字啊什么的话，下一次碰到的时候呢，你不要问我一个问题，说赖弟兄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你就告诉我说，赖弟兄我叫做什么名字，我在 CCIC 在哪一次聚会里面听到你讲什么，那这个给我是很大的恩惠。我在好多地方教课，那这些学生我也会跟他们提的，请你们一定给我这样恩典呢，下次见到我的时候就主动告诉我说我叫什么名字，那么我在哪个地方聚会啊，在什么地方上过你的课等等的。可是你看那个牧者呢，那个长老他就要认识每一个人，因为假如说每一个人从认识他的名字，认识他的家，认识他们的需要，才可以关心到他。但如果说你们发现到说教会里面有些人叫不出你的名字来，你就自己主动一点好不好啊？你把自己介绍给你的同工，让他可以认识你，可以帮助你。再有呢，好牧人在前面领路，耶稣也是这样讲的，牧者是在前面领路，不是在后面催赶的。有一次看到一个小的文章报道呢，就讲有人去以色列，在车上那个导游就介绍在以色列的这些风土民情，中间一个就讲说我们这些羊群呢都是跟随这个牧羊人的，牧羊人都在前面在那边领路的。可是他才讲完没多久呢，有人就跟那个导游讲说，哎，我们刚刚车子经过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群羊群，可是你看哦，那个羊群呢，那个人不是在前面领路，是在后面在那边跟着，在那边赶他们的，这打脸导游咯。所以导游就觉得有点挫折了，可是有点不甘心，马上就吩咐那个司机停车，他就从车上就跑下去，跑到那群羊那边去，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满脸笑容的跑回来了，他说我已经弄清楚了，那个人呢他不是牧羊人，那个人是屠夫，是一个 butcher， 他就要赶这一群羊啊到这个市场上面，就要把他们给宰了，要卖掉，要做羊排的。好牧人是在前面领路，在那边带领羊群。可是我们也读到一些的文章里面，见到这些牧羊人呢，他们经过一些危险的地方，比如说经过那个有比较湍急的那个河流的时候，这些羊不敢过去，那就有牧羊人呢，他就从这个羊群当中把那个最小的最幼小的这个羊呢就扛起来，扛在肩膀上面，他就大踏步呢就走过这个河流。你看他把这个小的羊就背着走过去了，母羊呢也就跟着就过去了，其他的羊群呢也就跟着一起过去。但这个牧羊人他是走在最前面，他让所有这些羊群认识到说这个路可以过去，这个路虽然有危险，但是我可以带大家平安的过去，大家就这样的平安的走过去。再有好牧人是羊圈的门，那这也是讲到这些牧羊人的他们实际的生活。有人就去参观在以色列那边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工作，看他们的介绍，包括哪个呢，包括他们的羊圈。可是他就发现到说，嘿，奇怪，你们这个羊圈呢有一圈，可是有一个出入口却没有门的。他说你看，如果到了晚上把这个羊就赶到这个羊圈里面，这羊在羊圈里面休息，如果碰到什么惊吓的事情，他们不是就会从那个羊圈的门口就逃走了吗？那个时候这个牧羊人他就讲到，不用怕，因为我就是那个羊圈的门，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睡在那个羊圈的门口的地方。可能用这个可以让我们了解，耶稣说我就是羊圈的门，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就睡在那个门口，任何人要进要出，或者任何羊要进要出，都是要经过他的身体的，所以他很清楚。 而且这个对羊群来讲有一个很宝贝，就是我们的牧者在，我们的牧者在我们中间，他的陪伴，他的同在，就让我们有了一个安全感，就不害怕，他们就可以休息。其实也有人讲到说，诗篇23篇里面讲到说，你在我敌人面前就为我摆设筵席，用这个来讲这些的牧羊人。牧羊人在夜晚的时候，他们把羊就集中在这个羊圈的里面，然后牧羊人自己呢，他们就把一个皮啊等等的就摊开来，在这个草地上面，他们就开始来吃他们的晚餐，就摆设一个宴席。可在旁边呢，他们就升起篝火，那个篝火就照亮了这些的牧羊人，那个篝火呢就把这些羊群跟在外面那些黑暗当中的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就给隔开了。这些羊晓得在这个篝火照的那个环境的外面呢，有一些狼群或者有一些其他野兽，但这边那个篝火就在这个牧羊人的旁边身边照到这个牧羊人，他们想说我们的牧者在我们旁边的，就不用害怕的。其实我在预备这篇诗这篇信息的时候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牧者他与羊在一起，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他的同在才有引导，有他的同在才有保护，有他的同在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供应。好牧人跟羊彼此相属，这是我们刚刚也稍微提到过一点，那个牧羊人天天就跟羊在一起，年年跟羊在一起，甚至好多年就跟羊在一起，彼此非常非常亲密，甚至比家人更亲密。好牧人甘愿为羊舍命，这我要讲一个我一个同工他的见证。他到以色列去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的游览车在那个公路上面行走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车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呢？因为前面有一群羊正在过这个马路，那一群羊呢几十只几百只的，所以过那个马路需要花一点时间。你也晓得说这些羊呢，它不是说就是这样子啊，就这样子过去，而是有的过去啊在那边跑来跑去的，所以要等一点时间。车上有些人就有点不耐烦了，就跟那个司机讲说你就按喇叭啊，叫他们快一点啊。可是那个司机不肯，那司机说你看有一个人站在前面，那是那个牧羊人，那个牧羊人呢就在那边站在那个游览车跟那些羊群的中间，那些羊群在通过的时候，这个牧羊人他手上拿那个杖就这样子张开来，好像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面一样，一直等到这些羊群通通的安全通过以后，这个牧羊人才把这个杖收起来，跟随这个羊群啊，就继续往前面来走。这个好牧人他愿意站在那个车子跟这些羊群的中间，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这些羊群，这是好牧人甘愿为羊来舍命。好牧人呢，我们再继续讲到他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这个好牧人。我们看下一章啊，各位看这个，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大概在公元后300年，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说耶稣就是这个好牧人，这个好牧人就是去把那100只羊走迷的那一只就可以找回来。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雕刻的作品。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0章那边看到耶稣就是那个好牧人，他就是在那边带领这些羊群。耶稣做好牧人，我们看下一页，他是好牧人，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他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在这两天就讲到了好多呢，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共同的经验。我们读圣经，圣经它不只是白底黑字，它不只是讲到说耶稣的事情，这个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话，那个圣经在我们读的时候它就从圣经里面就跳出来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引导，给我们灵里的供应。 耶稣就是借着他的话就来引导我们，耶稣是羊圈的门，就领我进神家。耶稣他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等一下我还要特别来讲。他为羊舍命，就让我们得到救恩。耶稣他圈外还有羊，他赐给我一个宣教的心。所以我们不单是单顾我们自己本堂里面这些事工，关心本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关心在我们本堂以外的，我们也关心在亚洲地区，在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些羊群的需要。上帝给我们宣教的心。这边讲了说耶稣在前面引导带领我的道路，这是好多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一些领受。当我们在人生的关卡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祷告主，主啊，你来引导我的道路，因为没有你的引导，我不敢随便就走下一步。我必须跟大家来讲到啊，在我自己信主快50年，侍奉主30多年里面，每一次都是主自己用他的话在那边引导我。我早上有做过一点见证，我讲我自己怎么样蒙召来侍奉上帝，那也是上帝给我话。因为其实在那个之前呢，我们在这上面都已经有好多的操练，这是我说实话。我们说上帝的话来引导我，讲一个不好的例子啊，这是我自己的。我在大学大概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呢被邀请参加寒假的时候那个乡村福音队，我心里面就是有点犹豫，我不要，可是呢又不敢拒绝人家的好意，所以我就跑到学校旁边一个教堂里面去啊，在那个教堂里面祷告。进到那个祷告室，那祷告室里面放了一本很大本的圣经，那我就看到那个圣经是打开的，就刚好翻到马太福音那边，有那个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呢就是听到父亲讲了，说好好好我就去，就他就没去。就那大儿子说我不去我不去，结果呢后来他后悔了，他就去了。我读圣经读到那边呢，那个话就感动我，我就觉得我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我不想去，可是呢主就给我话呢应该要去。波弟兄姐妹，那种哦，把个圣经这样打开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啊，这有很大的危险了，对不对？你们听过这样的讲法了？有人就是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呢把圣经一打开呢，就是看到说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说不对不对不对，这样不对，他就把圣经另外再打开，再翻到一个地方，你也照样去行吧。像这种的那个明白圣经的神的带领啊，这个是不对。那要怎么样呢？按照次序研读圣经，让圣经里面整个神的话就引导我们。我在大学毕业很羡慕做传道，可是呢那个时候也听到有我们的一些长辈啊，就跟我们讲你要逃避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有听过这样讲法吗？没有蒙召怎么做传道呢？没有上帝在那边差遣，自己又负责咯，上帝就不负责了。所以那个时候不清楚上帝的护照，就不敢这样走出来。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当兵，当完兵以后呢就读研究所。可是研究所都快要毕业了，最后一个学期论文都已经提出来了，可是就问上帝一个问题，上帝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眼看着研究所就要毕业，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流行呢就是到国外去进修，再读到一个学位，然后呢再回到国内来啊，进到大学里面当这个教授，在校园里面做传福音的事工。我也很羡慕这样，可是呢那个让我不满足啊。我最大的心愿是全时间来服侍上帝啊，可是没有清楚蒙召就不敢踏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交女朋友了，就是她、哦、就是我、啊、我只招过这一个女朋友了、啊、那时候我们两个感情很好，也已经都论及婚嫁，我们也一起在那边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我们也一起在那边寻求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是如何。我们两个那个时候都是读研究所最后一年，我们也把这样子的心意呢在教会长执会里面就跟这些同工就分享。我想说哇，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对我们实在是太信任，他23岁我25岁就被选做教会的执事， 其实在执事会里面十几个人呢，其他人都是我们爸爸的那个年纪或者我们爷爷的那个年纪啊，但是他们就跟我们一起来这边同工，我们就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我们的寻求，就跟这些长子同工分享，请他们为我们祷告。他们说好。有一天呢，我就碰到那个黄子佳牧师，你们认得黄子佳牧师吗？他讲到第一名，教课也是第一名，他就把我找去，就跟我讲说，建国，我看你也很认真参加聚会啊，可是有没有人跟你谈过蒙召侍奉上帝的事情？我说没有啊。他说那好，你下个礼拜来我办公室，我跟你好好谈一谈。我就去了，我跟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他说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一起到他办公室那边。你知道黄子佳牧师讲到啊，就是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但通常他讲完第一点啊就结束了啊。那第二点、第二点、第三点，但那天他跟我们讲呢，也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讲怎么样清楚蒙召侍奉上帝，要有主观的印证，要有客观的印证。主观的印证里面呢，包括说我对这个传道的事工就越来越羡慕，越来越觉得说渴慕要做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我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主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印证，不管是用一节经文，还是在一个聚会的里边，还是什么样的方式，他给你见到意象等等，就是他很清楚让你知道说他呼召你出来做全世界传道人。那么客观的印证呢，包括说要有侍奉的恩赐了，因为你要做主的工，当然要有恩赐了，或者是讲道，或者传福音，或者祷告，或者其他什么方面。再有呢，要有侍奉的工厂给你做配合。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讲这几个呢，至少四点呢，差不多我都有。就是主观的里面，我个人呢要清楚上帝给我的呼召带领啊，这个我还不太有把握。但他跟我们谈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呢，他就讲说，建国，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现在就出来全世界服侍主。看起来呢，上帝是有给他做先知的恩赐啊。他说预言是应该是对的，我到今天我非常非常感激他。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不清楚哦。他就说那好，那么你这个月底呢，我们学校办一个青年献身的研讨会，三天的，你也来参加，都是跟你差不多一样的年轻人在那边寻求上帝给他的带领是如何。其实那个时候呢，我真的跟上帝啊很认真的祷告啊。可是呢，参加那个先生研讨会，我就看到我的好朋友啊，一个都走到前面去了，被上帝呼召，他们好快乐，可是上帝就没有呼召我。我跟我的女朋友两个人就是没有感动哦。可是聚会结束以前呢，就有一个神学生就跟我们两个讲说，建国，你们要非常非常留意上帝的话。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勉励呢，就回家去。我还清楚记得，那是在1979年4月10号早上6点多钟，我在按照次序啊，在那边灵修晨更，我在家里面四楼的这个平顶上面啊，在那边读圣经，读到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1章12节，保罗在那边做见证，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就派我服侍他。我就从跪在那边啊，我就跳起来了，感谢主他呼召我了。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跟主还曾经有个祷告，我跟主赖皮，我说主啊，反正我就跟你赖皮，我就要清楚明白你的道理，反正我姓赖啊，我只是要清楚明白主的旨意，你就是不要我做全世界传道人的话，我明白了我也就死了这条心，但是我只要清楚你的带领，我就希望来走这条路。现在上帝给我清楚带领了，我非常非常感谢他。才在高兴不到2分钟，就想说糟糕，我已经跟我的女朋友呢，两个人已经私定终身，花前月下已经讲好将来要怎么样，我们两个也一起在那边寻求上帝的带领，可是现在上帝已经呼召我，那如果没有呼召他的话，那我们不是要分道扬镳吗？那样不是很悲伤吗？所以那一天呢，其实我心里面很担心，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电话跟他马上就沟通，我就跑到学校的实验室里面整天做实验，可是心里面一直七上八下。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的女朋友跑来看我，见到面我跟她讲的第一句话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讲， 他也跟我讲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讲。就在同一天，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在自己的家里边，他在政治大学研究生的宿舍里面，上帝也给他讲说，起来还你的愿吧。我们两个人亲主印证以后，我们就一起跪下来为这个先生感谢。所以你看到就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上帝分别用他的话就来引导我们走上这条全时间侍奉的道路。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就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真的很感谢上帝的，真的是这样子，非常非常感谢主。我就讲到说，上帝在我们人生的一些关口，就在那边用他的话，就在那边引导我们，就是耶稣自己在那边跟我们讲。所以这是神的话，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又新又活的一条路，是一个活泼的道。在我们今天看到他，就是在我们每一天来亲近他，来领受他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引导我们的道路。耶稣是羊圈的门，就领导我进入到神的家。我到今天呢，还是非常感谢这句话。上帝的心意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把教会就看作我们自己属灵的家。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得生命，我们得牧养，就得以成长。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就成为一个属灵的团契。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也学习做家事的，因为我们是家人，所以我们参与教会里面一些事工，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团契。可是我们之所以进到这个家来，就是因为我认识耶稣的缘故。因为认识了耶稣，这个地方就成为我属灵的家，有耶稣做我的牧者，有耶稣透过其他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就有这样的属灵的关系。他也使羊得生命，这是我们很感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呢，可以跟我这样子一起做见证。我是在台北的教会，你们在这边的教会，因为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5年10年，甚至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边。可是你看在教会里边呢，我们做一个牧者都是差不多同时牧养三代的，祖父母这一代，父母亲这一代，跟他们儿女这一代都同时在那边牧养他们。他们的生老病死，人生里面各种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参与在中间。他们结婚了找我们来证婚，他们生小孩了第一个打电话到教会，我们挂上电话就去医院里面去探访他，为他们祷告。他们遇见人生里面的事业上面最大的艰难，我们陪伴他们一起祷告，求上帝来给他们开通达的道路。他们最后人生生病就要过世，打电话到教会给牧者。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半夜2点就接到电话，赖弟兄，我家里面谁谁谁现在正在医院里面，医生说就快要过去了，我们就立刻过去陪伴他们，看到那个心脏脉搏的监视器啊，一直到变平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的谁谁谁已经被主接到荣耀里面去。做牧者呢，就陪伴他们走过他们人生里面最后的这个路。牧者他赐给我们这些许多丰富的经历，耶稣为羊舍命，让我们就从他的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得到罪得赦免，让我们就得到属灵的新生命。那我们今天特别另外看到呢，就是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个牧者，这是我接下来这边跟大家看到，从约翰福音来看牧者，或者你再加上一个，从约翰福音来看到耶稣说他是好牧人，让羊得到出入得草食，并且得的更丰盛。可是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也许这一次我们用整个约翰福音来看到什么是耶稣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用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所行的事，他所讲过的话跟大家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讲到耶稣在迦拿婚宴上面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带给人婚姻的祝福。他行的第一个神迹竟然就是赐福给婚姻，让我们这个婚姻里面就经过转化。 这是我们人生重要的事情，生老病死，包括婚姻等等，都有主那边参与。我们原先不足的地方都有他，使他变成丰富有余。第二个，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论重生，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重生的经历，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的。再有，耶稣医治那个瘫子，就让他有行走的力量。以前我们好像保罗做的那个见证，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我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要行的恶我却做出来，但是现在有耶稣在我里面，他赐给我一个行走的力量，我可以行走，不但是行走，而是行走在主的正道上面，不是行走在一个邪的路上面。再有，井边谈到，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到，耶稣都赐给我们心灵上面的满足。我们以前跟世人一样，就是追求名，就是追求利，追求自己的人生的满足成就感，可是认识耶稣以后，就发现说那一些通通都可以丢掉，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人生的至宝。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前几年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他就来看我，见到面呢，我们谈了好多事情啊。后来他讲了一句话问我说，建国，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你一直想要做却没有做到。这个同学跟我认识了已经快50年了，高中同班同学，很好很好的一个人。我想说他就想要帮助我完成一个我人生里面一个心愿，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没有，我人生里面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认识耶稣，就是想要按主的名来传道，带领人信耶稣。我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我人生里面最饱足的事，最满足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说我一辈子的一个心愿还没有达成的，真的没有。我非常非常感谢上帝，这是耶稣带给我，他带给我心灵里面的这个满足。再有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也讲到，主天天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让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得着引导，让我们得着方向。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就是我们人生的生活的这个力量。再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他就有了一个光明的人生，不再在黑暗里面摸索，而是能够眼睛打开，能够看到世界上面的这些事情。最后一个，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赐给人最大的神迹，要人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害怕罪在我们身上的辖制。所以你看到这边呢，我们常常讲到说，你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就在人的婚礼当中，他与喜乐的人同乐。最后一个神迹是在一个拉撒路已经死的人身上，他与哀哭的人也同哭。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这里面就包含了耶稣说他赐给羊有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生命被转化，能够在一个酒用尽的环境里面，竟然有主赐给我们丰富有余。我们在主的里面就经历了重生，不但是有肉身的生命，而且经历到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有主赐恩给我们，我们就有行道的力量，两个脚就可以走路，就可以走在主的正道上面。我们有主，他把那个圣灵活水放在我们里面，就从我们里面就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再也不干渴，因为有主让我们里面就丰富就满足。有主赐给我们五饼二鱼，人追求的是物质上面的满足，而我们更是主赐恩给我们追求永生之道，又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去。主更赐给我们眼睛被打开，能够看见他属灵的亮光，也能够看见这个世界将来结局是如何，我们就紧紧抓住主，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面。最后呢，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不再被死亡、罪恶这些辖制来害怕。 因为至少从这方面看到，主赐给我们转化的人生，赐给我们丰富的属灵生命，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见证出来。看到主他是好的牧者，然后再看到我们自己。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两个，一个是学习做一个牧者，另外一个是学习享受做主的羊。学习做主的牧者，我这边讲四点。第一个呢，学习做一个领导者，学习传扬主的信息，学习把迷羊找回来，学习要护卫这些羊。学习做领导呢，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还不大懂啊，但是在一次经验里面学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我大学毕业就去当兵，你们晓得在台湾的男生哦，这个都要当兵，那时候我们要当两年的兵。那我是考上了预备军官，其实就是军队里面最最低最低的那个官了。可是呢，我是最低的最低阶的军官呢，在这个连队里面还是蛮大的。在连队里面呢，我上面就是连长还有副连长，再来就是我了。然后另外有几个排长，他们也是军官呢，可是按照这个体制的话呢，我是地位比他们要高的，他们要听我来管的。可是我有时候就觉得不太好意思，我那个时候才23岁24岁啊，这些职业军官他们都是政科毕业的，他们的资历都比我深，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只是说因为如果说连长副连长不在的时候呢，我就算是连里面最大的，他们就要听我的。可是我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连长副连长不在啊，就是我当家了。比如说晚点名的时候，这个执行官把这个队伍整理好就要向我来敬礼的，按理讲呢，我就应该在队伍的前面啊，在这个前方接受他的敬礼等等，但是我就不太好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还是留在这个队伍的里面，他就向队伍那边啊向我就来敬礼。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不敢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排头的地方，我到队伍的最尾巴那边去啊，就觉得不太好意思。可是有一次呢，在这上面就学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那一天也是连长副连长都不在，就是我负责整个的连队，我们在大操场在那边操练。这个时候呢，大门口那边的卫兵就传来讯息了，军团的副司令官就要来了。军团的副司令官是中将，是在我们讲很大很大的，他来视察部队。而在整个大操场那边只有我们这个连队在那边，他一定会看到我们的，一定会来跟我们讲话的。所以我就跟这个部队就讲到，大家认真一点，还有等一下大家对这个副司令官啊问候的时候要很有礼貌。所以果然车子来了，副司令官出来了，就往我们这边来走。那我就把这个队伍整理好了，然后就转身向他来敬礼，很有威严的啊。敬完礼之后呢，就报告，我是某某某，我是某一个连队的辅导长，我在那边带队，现在正在做些什么，我们这个连队呢现在正好有多少人。敬完礼之后呢，我就转过身说，副司令官来看大家，大家要有礼貌，所以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啊！全连队的人大声喊说，副司令官好。那么我就准备下去啊，准备接受副司令官在众人面前对我的夸奖。哪里想到副司令官呢，就说，哎，辅导长，辅导慢一点慢一点，你是连队的带队官，你应该站在连队的最前面，你怎么从连队的这个尾巴那个地方跑出来跟我敬礼呢？你看那个时候给我马上打脸了，可是那是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学到了一个教训，作为一个带队官，就是应该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让那个队伍呢看得见我，知道我在那边带领这个队伍。以后等到我进到这个神学院里面，我的神学院的院长呢就是戴绍征牧师，戴绍征牧师就是戴德生的曾孙，我就从他身上看到同样这样的一个教训。戴绍征牧师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不管他是讲员还他不是讲员，他一定是坐在最前面的第一排，他是坐在那个地方， 让任何人，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同学，都看到说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最前面。所以我在这边想到说，做领导者呢，不是天生，而是学会的。有一些是从正确的途径里面学会，也有一些是从错误的途径里面学会，但总是学会一点。中间有一个就是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好，那个牧羊人呢，他就在羊群的前方，不是要出风头，不是要炫耀什么，而是对于整个的羊群，那就是一个安全，就是一个保证。对，忘记一件事情，请说阿们。做牧羊人呢，不是李长老的事情，做牧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那边带领一个团契，我们在那边带领一个小组，或者我至少呢，我就带领我的家，我就是这个家，这个小组，这个团契的一个牧者。但是学习要带领，就要引导，就做一个领导者。第二个，学习传信息，这是以前我的老师就教导我们，那我也教这样方式来教导我的学生。礼拜天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传讲信息，我有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讲，礼拜天传讲信息呢，不是讲圣经，其实当然是讲圣经，但意思呢，你重点不是在那边讲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在做什么，而是问主一句话，主啊，这个主日你要向我们弟兄姐妹说什么话。所以礼拜一就开始祷告，礼拜二祷告，礼拜三也祷告。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说，如果到礼拜四都还没有清楚上帝要给我什么信息，要讲什么话，就禁食祷告。如果礼拜五也没有信息怎么办呢？继续禁食祷告。如果礼拜六也还没有信息怎么办呢？去探访，去探访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谈话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说他们最需要些什么，上帝要跟他们讲些什么话。传讲上的信息，我们还学会到一件事情，在讲台上面不是在那边讲说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因为你认为，他认为，他觉得都没有权威。只有一个有权威是什么呢？就是像 Billy Graham 他一个招牌的动作，把圣经拿起来，圣经这样说，只有圣经有权威，只有圣经的话能让弟兄姐妹就服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下面。礼拜天最重要就是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来敬拜他。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不同，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需要也不同，传道人哪里会知道，可是主知道。所以我也祷告求主呢，或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早上，你有一些特别的需求，主就有一句话就对你来回答，给你指引，给你力量，给你亮光。请说阿们。谢谢你们呢。再有学习找迷羊，我们前面讲过说，那些牧羊人的经验，这些羊呢如果走迷了路的话，它不会自己跑回来的，要牧羊人去把它给找回来。其实这个在我们信主成长的历程当中都经历过好多次了。我就记得我还刚刚开始进到教会的时候，参加学生团契，有的时候去参加聚会，有的时候就没有去参加。可是没有去参加呢，就会有团契的同工，也是跟我同年龄的高中生弟兄，就跑到我家来找我，不可以停止聚会，要继续来参加。还有弟兄呢，我很感谢，那是我们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同工，他后来做医生，做妇产科医生，也帮我的妻子呢接生我们两个小孩子。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记得有的时候他就跟我谈话说，建国啊，你有没有读圣经？我说有啊，不过要看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呢一天读十章圣经，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十天都不读一章圣经。他说这样不好，我们读圣经呢就应当要定时定量。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我也不过是高中一年级二年级，刚开始进到教会里面，还不太懂这些事情。但我那个同学呢，在团契里面这个弟兄，他就这样子就给我教导。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养成这样习惯了， 每一天就要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的生命里面来给我做引导。我到现在对这事情没有任何的后悔，非常非常感恩。再有，学习做牧者呢，就要学习保护羊群。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多讲什么，我们今天大家在这边都可以做见证，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周围有各种各样就要来侵害我们信仰，要伤害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事情。我们做一个牧者呢，可能就像这个以西结先知，他被上帝特别差派做一个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用军队里面话讲，就是做一个哨兵。那个哨兵站在那个地方，就是看到敌方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什么攻击的行动。上帝跟他讲说，你做一个守望者，如果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你就发出尖锐的那种警告的声音，警告后面这些的人，他们就立刻拿起武器来抵抗，或者立刻就拔腿就可以逃走，保住性命。那你尽到你的职责呢，如果说这些人他们不听你，即使他们后来就是被敌人给消灭了，责任不在你身上，但如果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敌人来攻击了，这些人他们被杀害了，上帝要跟你来追讨他的罪。这是做一个守望者，要护卫这个羊群。所以做牧者，我们在教会里边，或者像你在家里面，你做一个家长，你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牧者。有的时候就讲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话，可是不喜欢听的话呢，就是让他可以避免真正进入到那个危险的当中。我们一个好朋友，他有个弟弟，人很单纯，心地很善良，可是交友不慎，跟一些黑道的帮派就扯在一起。有一次两个黑道的帮派就在那边火拼，别人都没事，就他呢被那个枪弹打到身上，受了重伤。牧师就到医院去看他，就跟他讲说，你看看你，你跟随魔鬼跟到连命都快要没有了，你要赶快悔改，要归向耶稣，你今天就应该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所以他就在病床上面，他就受洗，就归向耶稣基督。你真的看到说这些走迷的羊，或者被狼群等等他们要吞噬这些羊，你要赶快把它给救回来。大卫也是这样讲到，我就是从那个羊群里面把他的腿啊什么就给拉回来，救他的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说教会里的牧者跟我们讲一些比较严厉的话，那是什么？那是因为看到你再不听的话呢，就会进到万劫不复的里边，要把你紧急的把他给救回来。请说阿们，谢谢你们了。要知道这些牧者他的那个苦口婆心。再有，学习享受做主的羊。不管怎么样呢，耶稣讲他是好牧者，我们就享受做耶稣的羊群，这是很宝贝。我提到几个，跟从主的引导，听从主的声音，还有呢，领受主的供应，再有接受主的守护。接受主的，跟从主的引导呢，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一些了，就是主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在我们经常读圣经灵修的时候，按照秩序读圣经，他就用他的话语就给我们引导，知道说我们下一步应当做些什么。我们唯有一个就是说，主啊，你给我什么带领我就完全顺服。请说阿们，要大声一点哦。再说一次，请说阿们。主你怎么说，你给我什么带领我就跟随，不打折扣的。谢谢你们了，这也是我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愿。我们就快要进入到2017年，这一年就今年就快要结束，但在今年最后结束之前呢，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的心愿，我们盼望在未来这一年里面灵性上面能够更加的长进。什么是灵性上面更长进？中间有一个就是主怎么说我就这样相信，我就这样跟随，他给我引导我就这样来做。而且你发现到说，当我们做这样见证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后悔。这两天我们讲说感恩节，我们为过去这一年哪些事情来献上感恩， 我想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在某些事情上面我就顺服了主，他的恩典就临到我身上，让我自己呢也没有任何一点的后悔。再有听从主的声音，这跟前面这个其实是一样。先讲一件事情，耶稣讲到了这些羊呢，就是听他们牧羊人的声音，不跟从生人的。我就记得2009年我去纽西兰，在那边有一个聚会，聚会结束以后呢，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到附近的一个山区里边去，因为那个山区里边有好多的那个发电用的风车，所以我们就看到哇，这个地方真的很进步，用这个绿色能源。可是我也看到说在这个山区里边呢，那个绿草如茵啊，那些羊群就点点点点在那个山上，很美丽的。所以我想把这个羊群呢用照相机给照下来，可是我的这个照相机手机呢也没有那么先进了，所以照出来那个效果不好，所以心里面还是有点的失望啊。能不能够更近的地方啊，看到这些羊群，然后照一些羊照片回来。哎，感谢主，回程的时候呢，路上经过有一个地方，看到旁边好像有一个羊圈，好多羊在那个里边。后来想想大概就是他们剪羊毛的地方，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讲说，可不可以停车哦，让我就是下车去啊，跟这些羊打招呼。跑过去了，看到这些羊就跟他们打招呼哦，那是在纽西兰嘛，我就跟他们用英文打招呼。哪里想到哦，我跑到那个羊圈那边哦，这些羊就一直往后面退。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害怕，我也是牧师哦， I'm a pastor。我就跟他们讲英文了，但要不讲还好，越讲呢这些羊就更加的往后面退，因为我是一个陌生人。这些羊群他们不听陌生人的话，只听他们的牧者的话。那次我就很深的学到这样一个功课。后来读到一个小的文章，讲到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以色列伯利恒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跟伯利恒这些巴勒斯坦人中间啊，一直有很多的那个矛盾的，非常紧张的关系。所以那一次他们又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政府要抽税，可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伯利恒那个村庄呢，那些人觉得说我们不要纳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以色列人抽了他们的税以后，拿那些钱专门用来逼迫他们陷害他们的，所以就不肯纳税。那你不肯纳税的话，以色列政府就用强硬的手段。所以那个地方的以色列指挥官就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村庄里面所有人的那个羊群通通都给拿出来，集中关在一个大的羊圈里面，几百只上千只羊就关在那个地方。可是经过了几天以后呢，有一个太太就跑来找这个指挥官说，我们家就只有25只羊，全家的生计呢就靠这些羊群，靠这个羊挤奶，靠这个羊剪羊毛，你先把我们家的羊通通都集中在那边，我们家就都活不下去了。那那个指挥官也很坏啊，他露出那个狡猾的笑容，他说，你看看呢，全村的羊都在这个羊圈里面，几百只上千只的，你还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些是你家里面的羊吗？哎，可是这个太太呢也很聪明，你的话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我能够分辨出哪一些是我们家的羊，我就可以带走？那指挥官话已经讲出来了，就不好收回了。他说好，你就看看说这个太太她怎么样子在那么几百只上千只的羊里面能够分辨出她的羊出来。这个时候就发现到了，她的儿子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只用芦苇做的笛子，他就开始吹着一个很单调的一个曲子，很单调的音，一遍一遍吹，一遍一遍吹，吹了几遍以后呢，就注意到说在羊群里面有几只羊把头都抬起来了。再吹了几遍之后，有几只羊就从羊圈里面就跑出来了。那这个男孩子呢，他就继续吹着这个笛子，然后就往他的家那边走。他们家那25只羊就从羊圈里面出来，就跟着他一起回家去。我读到那个故事哦，就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好多时候我走偏了路，其实呢主早就已经给我了警告。好多时候我没有顺服主，但是主呢其实他已经给我信息要我来跟随。 我对主的话越清楚，对主的话越熟悉，我越知道主给我的引导是如何。那这边就是讲说，羊就听从主人的声音，他不跟从那个生人。所以我讲这边也是讲啊，我前一阵子还跟我的学生在这边讲，他们就跟我谈一些事情，我会讲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来到我们中间讲一些话，讲一些事情，我们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多半这个人的信息呢，是要我们要特别留意，要小心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是一张白纸，我们都是已经信主有一些年日，我们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听长老讲道已经有好段时间了，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所以就不会随便跟这些生人就走。再有接受主的守护，我自己其实真的过去就有我这样经验，早上的时候读圣经，晚上的时候祷告，可是有时候晚上祷告就跟主有一些忏悔，因为回想这一整天里面有一些失败的经历，可是再想想说，其实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主都已经用他的话语来警告我了，就在主面前再次跟主再求他还是用他的话来保护。最后就是一个生命转化的祷告，我请同工就放出来，这是我这几天大家看到我这几年我预备讲章的一个习惯，就是我预备完之后呢，用自己的话跟上帝有一个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个来念一遍，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主啊，感谢您做我的牧者，主啊，感谢您丰富的供应，主啊，感谢您昼夜的看顾，主啊，我愿跟随您的引导，主啊，我愿听从您的声音，主啊，我真需要您的保护，主啊，我愿意牧养您的小羊，请说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供应我们，你引导我们，你保护我们，你也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就是做你的羊，享受你给我们的供应，这一切丰富。我们也谢谢你把我们就放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非常非常感谢您赐恩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而且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有好的牧者按照主的心意来牧养我们，我们为这个献上感恩，求主让我们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也愿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求恩的祷告，求主继续做我们的牧者，继续与我们同在，继续来引导我们，来供应我们，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得到你所预备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愿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子的回应，我们做你的羊就是完全听从你的声音，你做我们的牧者就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也愿意在你的家里面就学习也是做一个牧者，不管我们是小组长，不管我们是在团契里面担任同工，或者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做一个家长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学习主自己做一个牧者来带领他们，愿我们把我们的羊群都照管得好，把他们就带到主的面前，让主自己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而且成全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各位晚安。